乌无人机重创俄塔达斯坦无人机厂和炼油厂。美英签署人工智能安全合作协议。美驻武汉领馆搬新馆，中国网民盼重启成都馆。降薪裁员潮直卷中国，腾讯员工一年内减10000人。大五毛司马南主演电影扑街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日。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来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3日
啦，食咗3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验响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宝。更多的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询问医疗专业团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巴黎，他将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外长瑟如内，以讨论法美在援助乌克兰、中东局势和苏丹问题上的合作。当日稍早时候，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国塔达斯坦的沙克德无人机生产设施和附近的炼油厂。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塔达斯坦首次遭遇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在塔达斯坦共和国生产自杀式无人机，被袭地点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另据乌克兰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动了这次袭击。大陆媒体认为，这证明了俄罗斯防空系统有巨大漏洞，乌克兰有能力攻击俄罗斯腹地。据联合早报称，乌克兰仲利用无人机袭击了塔内科炼油厂，并称损坏了一个军事目标。塔内科炼油厂年产量超过1700万吨，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电子战防御系统在塔达石油公司位于下卡姆斯克的塔内科炼油厂附近拦截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有人认为乌克兰几架无人机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飞向目标，这样轰炸莫斯科亦没问题。随后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表示，当我们占领基辅时，无人机造成的混乱就会结束。推特账号 Nexta 认为，这意味着俄罗斯当局对好似乌克兰无人机无能为力。有人指出，如果他们离开乌克兰领土，这样无人机的故事亦将停止，这个比占领基辅更容易。有人回应说，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肯定亦无法占领基辅。法国外长在谈到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事件时表示，基辅是在合法防御框架内采取行动。布林肯表示，不支持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攻击，不过美国及其盟友正日复一日的努力阻止从中国、伊朗和北韩等国家向俄罗斯转让武器，以支持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这个不单止是对乌克兰的威胁，亦是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同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宣布， 正在为战争做准备。据他介绍，该国正在训练军事部队，并提供武器和装备以增强防御准备。据彭博社消息，北约提议提供1000亿美元的五年基金来援助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刚刚签署了一项法律，将乌克兰国家征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数万名新兵将入伍接受训练，并上阵对抗俄军。普京签署了关于新任俄罗斯海军领导层的法令，任命莫伊谢耶夫海军上将为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谢尔盖平丘克中将担任黑海舰队司令，汉斯坦丁卡班佐夫中将担任北方舰队司令。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持续打击俄罗斯在黑海的活动，迫使俄军的船只仓促地从克里米亚转入到俄国本土新罗西斯克部署。美国和英国在4月1号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测试和评估新兴人工智能模型风险等方面进行合作。这项协议可以说开创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先河。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协议是由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多尼兰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盛顿签署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知识、信息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这份协议中要求新成立的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和美国同类机构全面合作，共同研究如何独立评估由 OpenAI 和谷歌等公司建立的私人人工智能模型。同时，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情报和安全事务上亦会加强合作。之前，谷歌、微软和 Meta 等科技集团都已签署了自愿承诺书，将开放他们最新的新程式人工智能模型供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审查。多尼兰表示，很多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在美国，美国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将有助于民众了解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以及科技公司应该履行的承诺。雷蒙多则表示，这项协议将推动美英两国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全方位评估，无论是对两国国家安全，亦或是对更广泛的人类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据美国之音2号报道，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3月28号签入新馆，由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主持新馆开幕式。伯恩斯通过 X 群平台发文表示，武汉总领事馆新馆办公室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和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各省人民间的贸易、教育及观光纽带。新馆不单止提供美国公民服务，扩大签证业务，并将扮演美国和华中地区的纽带。此事引来不少中国网民询问，名为 Sam 的微博用户留言说，乜嘢时候才恢复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名为 Ace Natural 的用户则语带悲观地说，不管怎样，美国还是有决定权开放或者不开放，至于成都就不要想了，不会再有了。2020年7月21号，川普政府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为由，要求中共在72小时内关闭其位于休士顿的总领事馆。中共亦同步要求美国关闭其驻成都的总领事馆。美国德州山姆休士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理中认为，拜登政府盼美中关系缓和，而中国面对经济下降趋势，需招引外资，亦多少收敛了战狼姿态。因此，两国或已经讨论过成都和休士顿总领事馆的重启，我觉得机会比较少一点。除非中国释出非常直接的善意，美国才会做出相对的回应。川普如果入主白宫，两国互相重启总领事馆一事自然是遥遥无期。美国目前除了驻北京大使馆之外，另在广州、武汉、上海、沈阳设有总领事馆，分别服务中国的华南、华中、华东和华北地区。 一般来讲，总领事馆专注于经营民间和地方政府关系，政治氛围比大使馆要淡很多。在德州的政治学者翁李忠说，美中皆是幅员辽阔的大国，总领事馆越少，便利性就越低，将会比有面签需求的申请人士饱受舟车劳顿之苦。另外，各地领事馆亦有助于促进双方经贸交流，久而久之亦具决策影响力，更代表两国友好避免冲突的努力，因此仍具政治象征意义。中共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份全国城镇统计失业率回升至 5.3%， 是去年八月以来的最高点。从网民的发帖内容来看，中国互联网和科技企业裁员潮一直在持续，而被认为是铁饭碗的国有企业的减薪裁员潮亦在度如火如荼的进行紧，可以说现在是大陆裁员潮不断，经济困境，百姓生活艰难。据大纪元报道，近期央企裁员的消息在大陆网上到处可见，很多人感叹现在央企都不保险了。有人爆料说，去年央企就开始裁员了，按 5% 的比例裁的，今年是按 10%。 一位江苏自媒体人孔大饼近日表示，我曾在一个有近万人的大国企工作了八年多，去年十月份被裁员了。不管你几优秀，不管你学历有几高，只要你关系不硬，想裁你没商量的。我关系不硬，又不懂拍领导的马屁，所以被裁。被裁员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亦不敢跟亲人讲自己没了工作，每日都在度花之前的存款。无奈之前，他开了一家大饼店，自谋生路，但是他感叹话，太累了，有工作的人千祈不要选择开店，这种累你们是无法体会的。一个天津网民小高表示，他们夫妻都曾经认为国企不可能裁员，所以他的先生在2014年进入国企工作时非常的开心，以为终于找到一份长久稳定的工作，不用担心失业了，没想到去年年底被裁员了。还有一名山东青岛的女网民表示，她32岁了，曾经是某国企的办公室主任，工作了八年，以为自己已经混成了企业元老，没想到去年十月被裁员了，失业后又没什么专业技能，两个月之内去了多家单位面试，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去炸鸡店做兼职。好像他们这样在网上自述被裁员经历的网友还有很多很多。从2022年开始，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就先后大裁员。近日还有网民在职场内容社区发消息说，某大厂开始裁员，裁员比例为 10% 至 30%。消息中点名的群组都是腾讯公司下属的事业群。即使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中转载了对上述消息的辟谣内容，但这个消息还是被广泛热传。据快科技的报道，腾讯2023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2022年3月31号腾讯员工有116213人，到了2023年3月31号这个数字就跌到了106221人。从数据来看，在刚刚好一年的时间内，腾讯员工减少了几乎整整一万人，减少量为 8.6%。 网友不禁感叹话，现在真是失业潮席卷中国。观众朋友，如果你身边亦有类似失业经历的事情呢，欢迎写在下面的留言区。由大五毛司马南主演的电影《重山之外》定档3月23号上映，因票房惨淡又重新定档4月20号上映。3月27号，支付账号“肥猪满圈老李”贴文话，某人的电影叫《重山之外》，我啱啱睇咗一下，冇睇到排片，唔系话3月23号就上映了吗？今日都27号啦。3月30号，微博账号马邦刘素在微博贴文话，表演外国艺术家司马南的电影扑街了。司马南早在几个月前 就开始预告了其主演的首部电影《重山》之外，将在3月23号首映。但近几日来，民众搜遍了院线排片，就见不到这部电影的踪影。据有消息说，几日来其票房仅20多万，首发的 B 站播放量竟然还不到200次。有人说，号称全网粉丝3000万的司马南主演一部电影，票房只有21万，被迫下线，重新排期上档。粉丝支持太不够力了，看来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有很大差异。亦有人指，不担心重蹈直播卖书68本的覆辙吗？早前司马南直播卖书只卖出了68本，引发外界对其3000万粉丝数量的质疑。有人指出到，我冒昧统一次窗户指，粉丝应该是不太存在的，水军才是全方位全过程的。还有人表示，司马南在网上表演骗子散荒者已经淋漓尽致，哪个还去电影院看他的表演？看骗子演正面人物，那不是吃了乌蝇的感觉吗？支付用户老燕说，我从电影入边只看到两个字，贫穷。都2024年了，他的仔居然连智能手机都没有，交学费还用现金。其次，个仔的学费被偷了，作为父亲的司马南就这么手足无策？阿尔兹海默症发作了，要靠社会捐助了。这样这十几年我们精准扶贫的伟大成果在哪里？那是不是在抹黑我们已经实现的小康社会呢？西方国家看了会不会认为我们的老百姓都是这么穷的呢？连个智能手机都用不起，西方拿这套电影借题发挥，我们的国家形象在哪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